日本鬼子冈村和小西非常高兴，没费一枪一弹就接管着朝阳，同时还抓住两个出家的道姑。要不说这日本人呢，所作所为令人发指，不是人是畜生，仗着他们兵强马壮是为所欲为。当时在县衙吃饱了喝足了，也都喝醉了，他们心里头还想歪歪道呢，吩咐手下的人把这俩道姑分别押到两间房里，一间房是冈村住的，一间房是小西住的，都在一个院。手下人按命令行事，不多时准备完毕。然后这冈村说，我的那个羞羞答答的，你们统统的开路开路的。张春丽满面陪笑，是是是，太君一路辛苦了，早早的歇着吧，明天我再来问安。张春丽、廖春山等人退出去，咱不说，单说这个冈村中佐喝的是离了歪斜，走路都不利索了。推门进了他睡觉这屋，屋里灯挺亮，也挺宽大，靠着旁边有一张二人大木床，被子褥子都是新的，在床上捆绑着一个女道姑。书中代言这个女道姑法号叫青云，那个是她师妹叫青莲。这青云呢是懊恼不及呀、啊，坐在床上双臂倒剪，他这心就开了锅了，恨自己。你说道兄李良信那么信任我们姐儿俩，把我们派出来搜集情报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，现在可好，落到魔掌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小日本的肯定没安好心、啊、看屋里头没人，我得逃走啊，尽管得冒很大的风险，周围都是日伪军，我也得跑。他试验了三次，打算发力把绳子挣断，但是没达到目的，那绳子太结实。其实他也是满身的武功，哎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门一开，冈村眯缝着眼儿从外头进来了，双手把门反带上。
嘿嘿嘿嘿，啊，那个花姑娘的大大的好啊，你得陪我的睡觉的雅思密的干活吧，雅思密的干活。
他喷着酒气就过来了，你想这道姑被捆着，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？他过来就扒衣服，青云道姑这下可真急了，哎，人非得急才能有一种爆发力。你别看刚才想把绳子挣断没达到目的，现在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，他豁出去了，双臂攒劲晃动双膀，哎，嘎巴把绳子给挣断了。小日本的刚抓住他的衣服，他一使劲绳子断了，两只手可以自由活动了。再看青云使了个双峰贯耳，就奔这冈村的两个耳根台子两拳就砸来了。哎，冈村做梦也没想到这事，他认为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捆着，我想怎么收拾怎么收拾，哪成想出现了这种现象，而且手疾眼快，他在喝多了躲闪不及，两只拳头正好逮在他俩太阳穴上，那个劲儿能小得了？啪！这下可把冈村给打坏了，就觉得脑子嗡的一声，好像爆炸差不多，啊，扑通的坐在地上。青云道姑双拳砸上之后，也没闲着，飞起了一脚， 正踢到岗村的前心上的，哐的一脚，又把岗村踢了个仰面朝天。他莫神就想跑，他这岗村毕竟三十多岁，正在壮年呢。虽然事出突然，他未加防范，吃了点亏，但是这个家伙身子也挺利落，一咕噜他站起来，伸手把战刀摘下来，八个牙龙跑的没有，拎战刀在后头就追。毕竟他喝多了，走路都不稳的，眼睛都发花，再加上刚才脑袋前心都多少受点伤，所以这个刀也不准，咔嚓这一刀劈在门框上的。青云利用这个机会转身回来，照他邦邦又是两脚，把这岗村踢得仰面朝天摔在地上，战刀也撒手了。青云道姑以最快的速度一哈腰，把刀抄到掌中，对准了岗村的脑袋，咔嚓就这一刀，这一下就给掀了盖了，花红脑子撒了一地，这小子是绝气身亡。那位说这青云可够狠的，不怪青云，人机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他拎着战刀到了院里，心想还有我师妹呢，我得把我妹妹给救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听见旁边那间屋里有打斗的声音，噼噗噗噗气哗啦喷，哦，我师妹大概就在这屋。他拎着刀是破门而入，到屋里一看，全清楚了。闹了半天，那个小西少尉也喝多了，进到屋里来也要强行无礼。青莲道骨也想把绳子挣断，但他的功夫还没到那种程度，连挣扎数次未能如愿，被这小西摁倒在床上，上身的衣服已经扒掉了。正在危难关头，正好青云道姑赶上来了，高高举起战刀对准这小西的后背，咔嚓就这一刀，小西嗷的一声转身回过头来，刚一转身，青云道姑把刀尖朝前，刀把朝后，对准他的前心，咔嚓又一刀扎了个大透膛啊！小西连吭都没吭，两眼一翻，是绝气身亡。青云赶紧过来，给青莲的绳子拿刀给拉断，师妹穿上衣服快走。青莲赶紧把衣服配上了，师兄弟两个人拉着手到了院里头。你想这么一折腾得有几分钟吧，那么大的动静，日本鬼子那些卫队能听不见吗？从东西配房出来二十多号，手里都拎着家伙事，一看，哎哎，不得了了，啪啪啪，就开了枪了。两位道姑尽管满身的武艺，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大兵，又端着快枪，又天大的本事，也施展不开，挺惨呐、啊。青云和青莲就死在乱枪之下。虽然说日本鬼子当头的岗村死了，小西死了，还有其他的官呢，有一个叫三井的家伙是日本的一个军曹，今天晚上他当班，他说了算。他一看两个长官双双毙命，哎呀，他这心呐、啊、也翻了好几个个，死的太惨了，拽出大战刀来，把两位道姑的人头给砍下，吩咐手下人马上打扫战场，快通通的掩埋的掩埋啊！这要叫外头老百姓的知道，影响的不好。另外派人马上把张春丽、警察局长廖春山都给找来了。俩小子一看也傻了眼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大的不幸，大大的不幸，道姑的大大的厉害厉害的。现在他们已经死了，把人头挂在城楼示众，哪一个的反对日本皇军，统统死了死了的。述说简短，第二天人们这才发现 在云阳市口热闹中心高杆上悬挂着两颗脑袋，血肉模糊。旁边有布告，一看布告才知道怎么回事，闹了半天是七星山出家的道姑，怎么落到鬼子手里的，怎么死的，这些细节谁也不得而知。但是在人群之中也有七星山的眼线，眼线就是我们自己的人，化妆成做小买卖的，在群众之中，这眼线抬头一看，再瞅瞅布告，哎呦，心里一翻个，赶紧抽身离开朝阳，撒脚如飞回到七星山，向当家的李良信李大师做了汇报。李大师一听，好悬没摔倒啊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老师不在了，俩师妹双双毙命，而且死的那么惨，作为当家人能不难过吗？就根据这件事儿，他马上召开了会议，把大和尚孝臣也请来了，30多人参加，这屋里没外卖，除了僧人就是老道。李良信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而且当众发誓非给老师给两个师妹报仇不可。怎么办呢？有人提议马上集合队伍，咱们手里又增加了100条快枪，足有这个力量打破朝阳，杀进县政府，把鬼子全都宰了，把人头咱夺回来，给死者报仇雪恨。对，杀，打朝阳，打朝阳。人呢乱作一团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一个个气的脸都变色了。可李良信毕竟是当家人，遇事比较沉稳，跟孝臣大和尚一商量，大师您看应该怎么办，是集合队伍打朝阳吗？大和尚50来岁了，更沉稳，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，道兄啊，我看切不可鲁莽行事，大家难过，你我心里都不好受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不能意气用事。据我们所知，城里有100多日本鬼子，装备精良啊，再加上警察局的，再加上伪军，不下1000来人，咱们庙上的人才有多少，充其量也不超过500人，我们又没有重武器，就我们这些人打朝阳，白白送命啊！我看这样的，将来这仇是非报不可，得抓紧机会再动手也不迟。你最好把大家的情绪先给稳定住。李良信一听，言之有理，话锋一转，安稳大家，提高警惕，做好准备。现在鬼子占领朝阳了，张春丽已经彻底投降，做了铁杆汉奸，这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离这朝阳又这么近，时刻就得火拼，因此大家提高警惕，关于报仇的事情从长计议。说个从长计议啊，李良信也是着急啊，派出更多的眼线，多方打听敌人的动态。哎，没过3天，一个好消息传来了，也是眼线来报的信。什么事儿呢？说那伪县长张春丽、伪公安局长廖春山，还有那个邹振祥，3个人都到八家子去了，去到八家子拜会朱家2兄弟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好像今天晚上不能回朝阳，至于干什么去不知道。哦，李良信听完了，把孝臣大师给找来了，跟孝臣大师一商量，说我们打朝阳没那个大力量，但是对付八家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听见没？这怎么那么巧，
这几个汉奸卖国贼都在八家的老朱家，咱们的实力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啊！不如今天晚上出骑兵把这汉奸消灭掉，也出咱们胸中一口恶气，也打击打击鬼子的气焰。孝臣一听，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呀、啊！太好了，我完全同意。集合！和尚出动了150，老道出动了200，从七星山、凤凰山是紧急集合。日头偏西的时候集合完毕，李良信道也当众训话，告诉大家，这次我们要赶奔八家子捉拿汉奸，希望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只能进而不能退。副总司令张学良有指示，让我们确保朝阳。今天是我们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我们要给死者报仇雪恨。这篇话讲的是慷慨激昂，大伙听完了是热血沸腾，每个人都下了保证，向老道发了誓，肯定我们就即使牺牲了也不后退。300多人，将近400人，天刚到黑的时候就开始出发了。这些人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赶奔八家子。这八家子毫没防范，没想到来这一手。虽然说村子口有流动哨，大门上有站岗的，也没提防来这么多人。这些人一到近前，岗哨才发现，没等他报信呢，叫人家一刺刀就挑翻在地了。村外的岗哨给消灭了，很顺利的到了狮子街，一拐弯就到了老朱家了。李良信一挥手，哗，300-400人把老朱家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李道爷一看挺厚的大门紧紧的闭着，这挡不住。李道爷轻功术相当好，脚尖点地，腾身奏起，唰，越过高大的院墙，到里边把大门给开开。这下这些人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哗，就冲进老朱家。那位说张春丽、廖春山还有那个邹振祥都在这儿吗？都在这儿呢，一个也不少。他们不在朝阳，跑到这儿干嘛来了？这有个原因，因为前者冈村、小西双双毙命，他们立刻电告关东军总部，关东军总部就委任那个曹长三井做了临时的指挥官，叫他们稳住阵脚，说你们别怕，我们大队人马随后就到。日本要开去一个连队，从沈阳到朝阳也挺远呢、啊、说来哪有那么快等的，先安抚人心。这个三井是个小小的曹长，现在接管了大权了，因此他是格外的慎重啊，心想我军没到之前可千万别出差错，出了差错我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如果说弄好了，我升官大大的，将来少尉不成问题，中佐的我得干干。他也挺官迷，为此他跟县长张春丽、公安局长廖春山这些汉奸开了个会，对他们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千万别出事儿。哎，如果不出事儿，我大大的有赏；如果出现了差错，我拿你们试问。这两个汉奸也打了保票了，日本人说话就是圣旨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。两个人就琢磨哪能出事呢，一个是凤凰山和七星山，我们应当派人严密监视他的动态，另外就想到八家的朱家哥俩，前者因为行刺的事闹得极不愉快，朱老大、朱老三摔了耙子了，而且据他们所知，现在朱氏弟兄正在联系人，大概手下也有180人，想干什么不清楚。
如果他扯起一帮人来跟朝阳为仇作对，对咱们大大的不利啊。咱们呢应当稳住他们的心，想方设法弥补，把他们俩拉过来，哎，对咱们统治朝阳有好处。他们商量好了，因此这县长、公安局长又找了邹振祥三个人联合，带着8000块现代洋，携带重礼来到巴家的老朱家。一开始朱老大、朱老三不见，后来听说县长是受日本人之托来求见他们，说有紧急的事情，哥俩没办法，这才开门迎接。到里边，张春丽先把礼物往上一献，紧跟着把欠下的8000块大洋往桌上一放。二位啊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前些时发生的事乃是一场误会啊，你们也着急，我也着急，因此发生了些口角。现在时过境迁了，皇军已经接管了朝阳，我在皇军面前保举了二位，皇军非常高兴，要委任你们哥俩做特务队的正副队长。如果二位赏脸的话，那我跟我上朝阳，亲自面见三井太君，你们就走马上任。自家弟兄何必结怨呢？哎，这朱老大、朱怀静一看钱，见钱眼开，再听张春丽说的这套词儿，哎，不错。哎，哥俩一商量，算了，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吧。这张春丽又是维持会长，又是县长，在日本人面前能说上话去，跟这种人为仇作对，没有好果子吃。再加上廖春山也是他的帮凶，我们要拒绝了，连邹振祥、廖春山都得恨我们。干脆顺坡下驴吧，所以他们高高兴兴答应了。一开始脸长，这回脸短了，满面陪笑。县长，醒醒醒醒！您了金身大驾一到我家，过去的恩恩怨怨全了了。我们请县长、公安局长都为之不及呢，你们亲自登门了，我们欢迎的不得了。白酒，白酒！今天咱们一醉方休，就在老朱家盛排宴宴，几个人坐下是轮流霸盏，又打白天喝到晚上，天晚了。后来朱家哥俩就说，这么晚了，县长你就不必回去了，就住在我家，明日再走也不迟。就因为他这一句话，这几个汉奸算倒了大霉。